其实呢中国人一向呢好重视历史嘅，认为历史系宗亲群族嘅血脉，国家嘅历史自然系一部呢忠君爱国嘅典范啦。正因为如此啊，秦始皇就焚书，佢一定要将六国嘅史书呢焚尽，希望人哋呢忘记历史，做一个乖乖地嘅大秦之民。由此我哋更加见到呢史记嘅成就系非常之灿烂辉煌嘅。在史学和文学以至文化的开创性价值和一般的史实记录迥然不同。唐太宗有一句名言，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，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，以史为鉴可以知轻替。因为古代呢镜就是用铜做的嘛，省到令啲铜呢作为镜，我哋照住镜呢啊，我哋整理衣冠啦，得事正啲。咁你如果以人啊作为好似个镜咁，就可以得到呢得失啊，点解要得失呢？如何得如何失呢？就会睇透咗啦。我哋以历史作为一个镜咁反映返呢，就可以知道点解会兴盛，点解朝代会衰落，被人哋替代咗。现代嘅人类学、社会学、未来学都是建基于历史文化。近年考古学有快速的发展，因为自从甲骨文被发现之后，地下出土的文物非常之多，而且亦都有文字记录的竹简和白书，部分历史的疑点得到解开。例如殷皇室和四川地区有没有来往呢？国学大师就肯定了《华阳国志》这本历史书的地位，他通过了了解考古的物品，就认为这些历史的点滴资料是不容我们改变的。当然我们要继续发掘他的可信程度。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，西汉武帝时候的太史令，他是生于史官世家。史记原名呢就叫做太史公书或者太史公记，承传住撰写史书的客观性和严肃性。他自细呢就受父亲的熏陶，谨慎收集了历史的材料，亦都形成了他性格正直、坚毅和意志顽强。虽然他身受极刑之辱啊，就冇好似其他人咁样喺历史面前嚟到害羞，仍然继续佢父亲司马谈嘅遗志，完成呢部历史嘅巨著，编撰咗一部贯通古今嘅严肃史书。史记被人尊崇，因为佢规模庞大，而且体制完善，创造咗正史嘅传记体史学，被后人奉为蓝本。作为一种例子，司马迁就被史学界仰慕为楷模。史记呢，我们表面看到它是史学和文学的巨著，充满了多方面的价值，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当中呢占了重量级的地位。它的历史起点是我们传说中的轩辕皇帝，下来呢去到汉武帝横跨了三千多年，一共有130篇，包括了12本纪、10表、8书、30世家、70列传这五大的组合，总共52万几字。哇，真是洋洋大观啊。以人物呢作为这个中心的编纂，使人明白到那种玄甲的始末，有别于尚书的上古史料的总会形式。因为尚书呢有些地方就不被承认为正式的史书的。而竹书、纪年、左传、春秋这些都是编年史，是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。战国策和国语呢即是分国来到编列那个史实的。司马迁其实用了他爸爸加上两代人搜集了大量的资料，由民间收藏的诸子百家作品，而 以至国家档案同埋图书库嘅珍品，佢哋都广泛收录成为材料，合拼咗之后比较佢嘅真伪，将个真实性互相嚟反复推敲，非常之有科学嘅客观态度。佢亦都好勇敢咁样摆出真相，宁愿啊删减一啲有疑问嘅篇章，所以咧终于成为不朽嘅青史，亦都留低咗佢一片嘅丹心。喺当时能够开创历史嘅编制，独树一帜系非常难能可贵嘅。本纪咧就记载咗帝王嘅一言一行。每一件重大嘅事件同埋政绩，先秦时期就系以朝代成篇嘅，秦汉时期咧就系以帝王成篇嘅。其中项羽啊呢位失败嘅英雄，有叱咤风云嘅豪情，有勇猛过人嘅武功，曾经立下咗功绩，可惜咧就残暴刚愎，最后一败涂地。项羽曾经称王于天下，咁因而咧被编入本纪之内，亦都算系一代枭雄于世。表咧就系以谱牒嘅形式罗列咗历史事件，厘清咗前后因果嘅关系，呢种线性嘅程式。其中一类嘅大事年表，另一类咧就系人物嘅年表，互相配搭，穿插住一啲著名嘅事迹。非常切合读历史嘅人，一睇呢就一目了然啦。书呢就係综合技术咗典章规范同埋变迁嘅原格，当中亦好清晰分类咗礼、乐、律、历、天官、封禅、贺渠、平准，即係好似现今嘅天文、兵律、河流、地理、朝廷制度、社会、经济等等分科目。世家呢就结合咗传记同埋编年嘅方式，记述咗诸侯、贵胄世家同埋特殊成就嘅人。上面呢就由周代开始吴太白世家，下面去到汉代嘅三皇世家。列传呢虽然放置喺最后，描述嘅系贵族大户人家、政坛人物同埋官员，甚至是哲学家和大学者，智慧高超的隐士和策士，云游四海的侠客和说客，还有医卜专家和少数民族人士。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下阶层，活动范围非常之广。司马迁用文学家的魅力不沾、无所束缚地倾注了他的血泪汗水，勾画出大文化一幕一幕的图画，吸引了人的情绪思潮，投射在历史的时空场景里面。我们跟着每一位人物走动，就非常之活灵活现了。所谓春秋铁笔，历史学家和史官呢，他的铁笔是非常之重要的，所以要小心判断。因为一句说话呢可以影响千秋万代。史记能够被人哋评为优秀，就是因为佢有最大特色，就是佢嘅实录精神。这个实录精神呢唔容易㗎喎，因为佢係恰如其分咁样将史实列入咗历史里面。背后咁样认真对待历史，将佢嘅铁笔精神不轻易下笔书写的，因为是影响着后世进一步发展史学。他直接影响有班固所写的《纪传体断代史》《汉书》，有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往后每一个朝代都开始这样编纂历史了，去到清朝就编明朝的历史，仲设立咗国史馆，任用明朝嘅学者撰写内容，就更为客观啦。当初司马迁定下咗宽宏嘅胸襟，佢话要 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佢咁样梳理历史嘅枝节，要睇到研究天与人嘅特殊关系，究竟系人为嘅历史，亦或系天造嘅历史呢？佢喺呢度里边咧系有深刻嘅体会同埋研究。佢反对当权者借天意而妄作非为，自肥享乐，残害人民。喺观察事件嘅始末变化当中，揾出个中嘅发展通道，明白咗成起转合嘅正常因果互动关系。佢唔会以简单嘅成败论英雄，佢能够睇透人生，从多角度判断复杂嘅行为现象，无需跟住前人嘅一贯史学观点。佢唔会畏惧权贵嘅压力，佢要真实根据可信嘅史料作出判别。紧握住呢个宗旨，的确系令人敬佩不已嘅。我哋只有宏观历史，先至能够发现贪图住点滴名利嘅人，好快喺历史里面消失咗。而道德高尚嘅圣言就永远散发住馨香，吹唱住或者弹奏住自在嘅歌乐，使到世人崇仰，作为榜样嘅楷模。我哋从呢个史记睇返呢，喺东方有一个统一嘅秦汉大帝国，但同一时期喺西方有一个罗马大帝国。咁有学者就认为，如果系文化先统一呢，就跟住会有政治嘅统一。呢两者嘅关系就系呢两个大帝国兴起嘅共同现象。嗱，我哋睇到咯，中国嘅文化统一当然系由秦始皇开始啦。原来秦始皇统一文化就系统一六国嘅文字，将所有法律嘅规章条条清晰。佢命令李斯做呢个小算，从小算又再到帝书，形成所谓呢书同文，车同轨。即系话我写嗰啲文字嗰啲条例，你要清楚明白嘅，你唔能够话我唔识呢个字咁。嗱，个车嘅路轨咧，大家一样嘅复杂啊，等于而家嘅火车，你唔能够有唔同嘅尺寸，咁就弊啦。一过去第二个地方咧，已经就行唔到啦架车。咁所以文化信息嘅统一传播咧，系有共同理解嘅依据，呢、这个相当之重要嘅基础嚟嘅。呢、这个关键就系我哋嘅统一嘅根本啦。咁罗马系统一咗地中海周围嘅地区，将希腊嘅城邦文化统合，文字咧就改用咗拉丁文。咁呢一个拉丁语系咧，直至到而家嘅欧洲咧，都系等于佢哋嘅母语。历史嘅资料咧记录能够统一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都有同一嘅历史观点，成为咗后世有用嘅历史文化。喺中国历史嘅角度嚟睇咧，亦都可以话悲喜交集，有文化嘅高峰，文明嘅进步，但系亦都有啲唔好嘅事件，重复咗错误同埋灭绝人性嘅杀戮啦。中华文化虽然咧系有深厚嘅底蕴，任何嘅冲击系难以系消失嘅，但对外来文化最终咧都系融和一体。例如有西域嘅中东文化、印度嘅佛教文化、满清文化等等，去到清末西方文化大量输入，而且带来咗科技武器。可惜咧，啱啱清朝就腐败啦，令到社会咧冇能力去消解呢啲文化嘅差异，加上列强嘅殖民主义咁强大咧，中国人咧反而变成咗自卑退缩，甚至要全盘西化。咁我哋而家睇翻中国嘅文化历史，是值得反思的。我们应该吸纳和融和世界所有的文化，令到现在出现全球一体化的现象都加入了我们中国文化这个元素。在通讯交通流通的今天，我想再重新复兴我们文化是不难，但文化差异怎样去融合呢？我们也都可以在历史里面参考一下。等于这两句说话，后之是今，亦由今之是昔。我哋如何去睇以往嘅将来嘅人呢， 亦都会睇我哋系点样应对呢个文化嘅差异。
嗯，